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哭。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又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更深入你自己的话，我们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里，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快100岁了。他是第一个跟随羔羊的人，可以说他跟安德烈，如果说有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就是约翰了。他在12个门徒里面可以说是活得最长的，他的哥哥可以说是活得最短的。他哥哥是见证人，他也是见证人。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也好，约翰的书信也好，甚至于约翰福音也好，他最喜欢用的字就是见证。他知道为什么主留我到今天，为什么多活几天，多活几天目的在哪里，意义在哪里，就是为主做见证。他的哥哥因着神的旨意也许活的是最短的，但是呢，现在因着神的旨意他要活得最长的。最长是什么意思？是天天都要住在主里面，天天都要背十字架。你看见有许多难处要遇见，如果他早到主那里去，他不会发现说教会居然7个教会里面有5个需要悔改。你想想看，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当他看见教会如果成熟的话，那是最好的时候他离开的。但是现在呢，约翰不是。所以你看，你约翰可以说活得最长，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约翰经历了那么多丰富的经历，他最有资格也最能把启示录给了我。但首先我们要问，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到底那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慢慢你就会发现，我们刚才说过，他一开始就讲到，看哪，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可见呢，约翰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主已经升天大概快60年70年。所以你看，只有这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他巴不得主早一点回来，所以圣灵就借着他把这卷书给我们。但是很可惜，就是许多人读了启示录只记得7印7号7晚，他忘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愿这一卷书真能够开启，能够激动，能够感动我们。但愿感动约翰的那个灵也感动我们。你怎么受感动呢？你只要摸住那个预言背后灵就可以了。所以读7个晚人就读，7个号人就读，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个灵，我们能不能碰见那个灵，然后我们就能够彼此有交通。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启示录，你会发现那个启示录好几次提到海，也好几提到云，有的时候提到地。所以那个被启示，当约翰接受启示的时候，他那个环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他被监禁在，或者是被放逐在一个小岛，那个岛呢叫做巴摩海岛。我们知道巴摩海岛可以说是希腊许多岛里面的一个。那么希腊一共有多少个岛呢？一共有6000个岛。所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在这么多星星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旨意就借着罗马帝国把它监禁在那个海岛上。那么人来看他完了，人来看这就是结束，人来看你看一个老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没有想到，你看见吗？就在那一个很不起眼，好像没有人烟的一个荒岛上，那约翰所看见的，不要忘记，是金都不换的。但是呢，他周围那个环境对他很有意思，我们说过了，因为他在小岛上，所以可以说就像一只船一样飘在茫然大海里面。然后他往天，他就看见在希腊那在这个巴摩海岛那一带，你难得看见云的。因为 我们知道那是希腊的天空，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今天的天空非常希腊，什么意思？今天空非常希腊就是天空非常的蓝。所以你只要到过地中海，你知道地中海为什么美丽，为什么有那么多希腊神话，它的海是蓝的，它天也是蓝的，你不快不随便你捡哪一块都是最美丽的景色。所以他们看见在特别在居比路，特别居比路东西岸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就是风景非常的美丽，你看见那个沙滩上面有海浪冲击，海浪是白白慢慢有泡沫等等等等。那么因为风景太好了，这个希腊人呢享受这么样良辰美景，然后他就幻想起来了。他就幻想起来，哎，就从这个很美丽的景色里面、泡沫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最美丽的人，那就变成他们的女神。维纳斯女神就这样想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按照人的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呢，希腊的神都是按照人的形象来造，因为人堕落了，所以所有里面诸神里面、神话里面的事情看。见不得人，但人也有美丽的一面，所以他就把人间最好的跟最坏的就反映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所以大家如果到过这个地中海，到过巴摩海岛，那巴摩海的那个海域特别是爱琴海，那爱琴海，那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这个中文翻着爱琴就是像一把琴一样，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有机会看这个地图的话，你远远看你就知道说，你看这边是土耳其，这边是巴尔干半岛，所以呢土耳其是，然后这个横下来什么呢？横下来的是叫做格里地岛。那格里地岛严格说来是欧洲的发源地， Europa 以著的神话来讲从这里开始发源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下面有这么个大岛，这也是希腊岛之一，然后呢你若仔细来看的话，远远看过这个包起来就像一把琴一样，那么爱琴海，那如果你是拉大提琴的话，那么大概巴摩海岛就在拉提琴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圣灵就在那里就让彼得让比把约翰看见好像整个的岛漂流在海洋上，然后看见天空，那么所以是巴摩的云和海就变成了那个背景，叫约翰能够把他的启示给我们。讲到这个地中海，就是约翰所看的海跟天，你知道圣经里面的会幕里面不是有好几种颜色，有一个颜色叫做海，叫蓝色。这个蓝呢我们普通以为是化学合成的蓝，其实不是，那古时候的蓝色呢是有根据的，那就是地中海沿着海岸，就是以色列沿着海岸有一种的叫做海瓜牛，那这种海瓜牛是有生命的。那么如果呢你在天气非常好，就是天气非常明朗的时候，如果你从里面吸取它的液体然后做燃料的话，那是纯蓝纯蓝，那个叫做圣经蓝。但是呢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如果有云的话，天气不好的话，那你吸取来的颜色呢就是紫色。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讲到蓝色讲到紫色，你不要忘记这两个颜色都是生命的颜色，是从有生命的水族就是海瓜牛里面吸取出来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如果天气蓝就是如果天气非常非常好的话，那表示紫外线非常强，所以紫外线很强的时候呢，它就和那个液体一作用以后，它就变成天色的蓝。所以稀奇不稀奇，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蓝特别讲的属天，那么真正属天的颜色就是你到了希腊，你到了地中海，到了约翰被监禁在巴摩海岛，那么你所看见的天，你所看见的海，那个颜色实在说来就是生命的颜色。所以圣经里面真正讲到属天的蓝色的边呢，什么等等，那个属灵的意思不要忘，那个背后不是化学的合成，背后呢乃是生命最后生命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当他面向了阳光，当他面向了艳阳的时候，那么结果这个生命在里面就起了变化了。然后最后呢，它呈现出来什么是蓝色。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怎么能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一种属天的光景呢？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接受了属灵的阳光，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公义的太阳，你多与主交通，那么很自然的人在我们身上所碰到的乃是属天的颜色。所以我们就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约翰他所在的那个他所在的那个情形。如果他到一个高的地方的话，那么他可以看见周围通通是被海包围。所以你才这个背景底下，你才知道说，你才看见说，哎，结果呢，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那个海就是那个附近的海，所以那个是第一只兽。然后等一等呢，一只兽从地中上来，那圣经中的海多半指着外邦的海兽，圣经中的地多半指着迦南地来说的。所以第一只兽的来源跟第二只兽来源不一样，一只兽是从海中上来，海中从地中上来。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十章的时候，主耶稣看见这个约翰看见主耶稣是披着云彩，那个天使是那个天使很明显的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呢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离开天上宝座了，他已经要回来了。现在呢他是踩在云彩的中间，不过还没有降在橄榄山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因为天天思念主的回来，所以他记得当初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他主耶稣把他带到约旦，带到这个带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他升上去的时候，那么当然很自然的，你知道是在橄榄山，但是因为是面向着这个伯大尼，所以他和门徒们祝福他们的祝福，当然他们脸一定向着他们。所以你知道说当主升天的时候，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城，但他脸呢却是向着这些爱他的人，就是伯大尼。所以在那里，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升天了。那么你记得吗，约翰是羔羊，无论往哪里他都跟随，他一路上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终于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他不能再跟了，他最多是眼睛跟着他，结果他发现有一朵的云彩把我们的主就接走了。他知道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他知道，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带着没有朽坏的身体，他是缓缓上升的。所以当他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约翰在，约翰的其他，约翰和主耶稣其他的门徒也都在。但是现在弟兄姊妹，好几年过去了，可是稀奇的很，那朵云彩仍旧在约翰的心里。他知道是那朵云彩把主接走的，他也知道是那朵云彩把主接回了，送回来的。在启示，在在使徒行传里有一句话，天要留他，天要留他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有一天天不再留他了，他就回来了。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他升到天上去，所以他知道那朵云彩要把主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约翰的心情，因着等候主回来，他只要看见一片的云彩，他就问说，是不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带回来。所以当你读整个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约翰的心乃是一个赤子的心，约翰的心乃是等候主回来的那一片心。所以虽然表面上来说这些云啊海啊对他没有关系，但是不很有关系。现在他被监禁在巴摩海岛，结果许多的这些异象就借着云，借着海做那个背景，然后圣灵就能够给了一个非常，就给了最重大的启示。意思就是说，如果约翰仍旧被困在以色列，他看不到这些。所以现在主给他看见的乃是整个宇宙的景象， 主给他看见的不光有地，还有海。神的的确确把那个迦南美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约翰他是漂流被放逐到地中海的海中，有6000块石头，就是今天所谓的希腊的岛。到时候当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或者经过多少年的时候，你看见吗？这6000个岛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而目前这个6000个岛里面，只有227个是住人的，而且呢，只有78个是超过100个人。可见有的一个有的地方，有的那个岛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3个人都不一定。但是你想想看，在约翰那个时候，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在那里用那些奴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他学会了，他不光逼迫基督徒，他可以利用基督徒，所以不管你有多老都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约翰就被充军到巴摩海岛。那充军巴摩海岛有许多奴隶在那里，可能挖矿或者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也许约翰年纪老迈了，他不能做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吗？四周围都是海，把他监禁了。弟兄姊妹，他本来应该在以色列的，现在呢，好像被放逐到了巴摩海岛。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他写到启示录写到一半的时候，写到耶路撒冷，写到那两座的灯台，那两个橄榄树，指的两个见证人说的。因为他就想起撒加利亚的话，他想起撒加利亚的遭遇，就好像他自己的遭遇一样。撒加利亚是先知，但是已经不在以色列，结果是借着撒加利亚的勉励，以色列人他们发酸的手，他发酸手下垂的手腿，终于呢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他们终于又振起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怎么借着撒加利亚说话，现在神也借着约翰说话。因为撒加利亚怎样被放逐离开耶路撒冷，他自己也怎样放逐被放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那这个小岛从来没有名字的，从来不知道来源怎么样。很多岛比这个有名多了，这个岛所以有名，就是因为约翰被充军到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这么多6000个小岛里面，结果神拣选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就是巴摩海岛。那么就从那里，弟兄姊妹，约翰就得着了那个启示。那么讲到看那他从驾云降临，这就大概给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约翰他能看见这些。你知道现在的约翰已经跟随主，就是主升天有差不多快60年、70年了，他仍旧忠心的往前去。但他有一幅图画，他永远不会忘记。虽然经过60年、经过70年，也有主的同在，在圣灵里面，当然能够享受的主同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缺憾，因为到底主不在了，到底太阳已经升上去了。等到太阳不见了，那一定是黑夜。所以只有约翰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等到这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他说那就是夜间了。对约翰来讲，太阳一下山，那就是晚上了。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主升天以后，包括约翰在里面，我们从来没用过早餐的。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或者吃圣餐，圣经说那是主的晚餐。教会2000年来从来没有享用过晚餐、早餐，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享用早餐。所以为什么我们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因为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天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虽然一次过一次老约翰和他的其他的圣徒在那里擘饼纪念主，是一次晚餐完了又是一次晚餐。那个时候不相信有灯的，所有吃过晚餐都是等天亮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明亮的灯，都是点蜡烛。他们为了省节省能源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说他们多半很早就休息了，就为什么？就是等天亮。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擘饼纪念主，都提醒你说这一次的擘饼比上一次更近我们主的回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约翰是如此。 现在六十个春天冬天过去了，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主不是应许说他很快就要回来吗？所以当他听见有声音说我必快来，他立刻响应有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60年，这70年，这不是他心中的祷告吗？所以当他开始写启示录，第一节到第六节很明显是序，第七节一讲到正题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他的祷告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莫非天上的那片云虽然也许不在他所看见的上空，因为那个上天空是希腊的天空，但在他的心目中，心里面一直有一朵的云彩，他记得是那一朵的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橄榄山的时候，当他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正在定睛望天，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的时候，你看路加怎么说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云彩把他 接去，而且把他遮住了。所以现在云彩的那一端你看不见了，云彩这一端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升天了，他知道。主升天以后，从云端怎么达到宝座？然后到了宝座以后，有哪些事情发生？当然，圣灵与他同在，多多少少给他一点的，让他明白一点。还有他读旧约的时候，他从但以理书也多多少少知道说，我们的主与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从但以理书很明显，有人驾云而来，驾云而来，那个地方不是下降，那个是往宝座去的。所以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约翰看不见我们的主升天，云彩那一端怎么回事约翰不知道。但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老早以前这个先知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当他看的时候，第七章他怎么说呢？他驾，就是说人子驾着云而来，但是呢不是指着下降，不是指着回来说的，他慢慢往宝座去，所以那个景象乃是升天的景象。所以大概是根据这个启示，现在彼得非常有把握地说，神已经将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弟兄姊妹，主得的荣耀彼得知道，约翰也知道，他与主交通的圣灵也让他知道主已经在荣耀里了。但是到底他怎么在荣耀里，在荣耀里点点滴滴，不要忘记从那一天云彩把主接去以后，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谜。如果是个谜，就是个奥秘，他巴不得能够知道怎么回事。他曾经躺在主的怀里，弟兄姊妹，现在他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他能享受主的同在，但是他总觉得心中有一个遗憾，好像永远不能填满。他巴不得有一天能见到他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写启示录的心情。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他驾云降临。你怎么知道主回来了？因为你看见那朵云彩。他是驾着云，现在那个云彩就变成他的驾车，变成他的凯旋的车，他要回来了。弟兄姊妹，那如果他那个云彩是他的车子，他要回来的话，那么不是当初那朵云彩把他带到天上去的吗？在云的这一端，约翰清楚的，他亲手摸过他，他说我们也看着过他的荣光，是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给了我们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乃是指着主升天以前怎样道成肉身，然后直达帐幕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也看见过他荣光，他把他荣光报告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只给我们看见云端这一面的启示。所以不要忘记， 约翰福音是什么呢？约翰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过是在云的这一端。那么云的那一端是怎么回事呢？他巴不得能知道云的那一端是怎么回事。感谢主，一个真的爱主的人，主说他要向他显现。等苦等主等了60年70年，主还没有回来。他每次听见雨滴沥的声音，每次听见海澎湃的声音，特别在晚上，弟兄姊妹，如果在巴摩海岛的话，你能听见海澎湃的声音，月每一次的照明，云每你每一次看见云的时候，你都以为主回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真正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的心情。只有一个等候，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有一天神说，我不能再向他隐瞒了，我不能向亚伯拉罕隐瞒，我也不能向约翰隐瞒。这里有一个人天天等候主的回来，他巴不得能够知道云的那端是怎么一回事。感谢主，巴摩海岛终于这一天被他等到了。所以启示录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不是耶稣的基督启示，是的，是云的这一端。但是云的那一端呢，你怎么知道？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约翰，所以他就借着天使把那个幕幔就揭开了。弟兄姊妹，等到把将来这些幕幔一揭开以后，约翰终于看见了我们的主从云端怎么达到宝座的。他虽然有圣灵的引导，有指引，大概轮廓他知道，点点滴滴他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为什么约翰有这与启示录有七晚有七印？为什么？因为这都关系到那些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是为着那些爱他的人。一个不爱他人的，看一眼都不要看，等都不要等。但是一个爱主的人，弟兄姊妹，他不只要知道主怎么升天的，主升天以后他怎么升到宝座，他做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经过了60年，终于那天被约翰等到了。现在神把他心中的秘密向约翰开启，这就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读懂启示录？不是因为你头脑好，不是因为你有圣经许多的知识。为什么在那么多有知识的门徒里面，主不第一个向他们显现？主应该第一个向彼得显现才对啊，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主应该第一次向多马显现才对啊，因为多马怀疑主啊。但是弟兄姊妹，主第一个显现的乃是抹大拉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是被鬼七个鬼附，你想想看，一个被七个鬼附的人，他头脑会清楚吗？不会清楚的。但是抹大拉玛利亚有一颗心是寡妇的心，当彼得约翰能够回家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个没有家的人，他只能在外面哭。等到他以为是园丁，他看见天使，他没有说所有天使显现都要说不要怕。你看见天使没有告诉抹大拉玛利亚不要怕？他不怕。为什么？他的心不在天使，他的心在主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甚至于他对园丁说，他说你告诉我，我去，我好去娶她。弟兄姊妹，他没有告诉他是谁，他心中只有一个他，他忘记他是一女子，怎么能搬动这个尸体？你若把他挪了去，你告诉我。弟兄姊妹，在爱的字里面没有男子。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只有约翰描写的。为什么？约翰是爱的使徒，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他曾经靠在主的怀里。他虽然写了约翰，他没有说是约翰写了这本书，没有，他觉得够了，他觉得他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这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位老约翰，现在在巴摩海岛里面，你看见他虽然巴摩海岛是一时，但是最少他跟随主已经60年70年了。 弟兄姊妹，他是孤孤单单，也许就孤孤单单的被充军在巴摩海岛，但是他心中所想的，他心中所怀念，不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了。他心中所怀念当然是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但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你从启示录里面你就知道，那朵的云彩几乎就把整本的启示录为你解开了。第一章说，看哪，他驾云降临，等等等等，等到第十章，他终于看见那位从天而降，而且披戴着云彩，他现在站在，他现在两脚好像火柱一样，他还没有脚，还没有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要来还没有来，他觉得仿佛他应记听见他脚步的声音，他觉得我们的主已经在云彩里面了。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位好像人子的就坐在白云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像人子的，那明明就是我们的主。他到了宝座，但是现在呢，他来到了云端，这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等到十九章以后，你看见他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上，他已经踩在这块地上了。他果然，大家看见他回来的时候，全体都要哀哭。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你看见海有兽从中间上来，你看见茫茫大海，你也能听见海的澎湃的声音，但是这些海也好，云也好，就成就了他所得着启示的那个平台，借着这些云，借着这些彩，弟兄姊妹，把约翰心中的秘密，他的心态告诉了我们。他知道说，就是那朵云彩，那朵云彩和我们的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解释整本的启示录？你要拿着一把的钥匙才可以。那么那把的钥匙是怎样的钥匙呢？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终于借着天使把所有的幕幔统统揭开了，现在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云的这一端一直到地上，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云的那一端乃是给我们看见约翰的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你读福音书也好，你读启示录也好，如果约翰是住在主里面，如果约翰天天等候主回来，那么这个人是与基督联合的人。那么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约翰给我们看见，做一个基督徒乃是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这是约翰福音书。约翰的书信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那约翰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现在神把教会放在世界里面，不是与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吗？以基督的经历做你的基督，当你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就跑到修道院里面去呢？不是。现在主把这些麦子，把这些种子就撒在田里面，所以整本的启示录乃是那个田。所以难怪到了十四章讲到收取庄稼，这些麦田慢慢有的成熟了。谁是最早成熟的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当然要读到七印七碗七号，但是你最重要的，你看见吗？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与基督联合，是讲到以基督他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如果你问教会有没有前途，我们有没有前途，特别你当你经过大苦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羔羊是得胜的，他要率领我们得胜。主一面呼召得胜者，你怎么得胜？今天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只要让羔羊胜过你，在每一件事上让主来得胜，你就是个得胜者，你就能够和他穿山越岭，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能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本的启示录。 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是启示录，还有约翰福音，还有呢约翰的书信，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很多人读不懂约启示录，因为他没有一个交通像约翰那样的交通，他没有一个经历像躺在主怀里那个经历。如果你真有的话，弟兄姊妹，主说凡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而且我要到他那里去。弟兄姊妹，约翰是爱主的，他一直等一直等，有一天感谢主，到了巴摩海岛，他以为一切都完了，感谢主，他觉得完了，刚好就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平台，启示的平台，然后神借着天使把幕幔揭开，约翰就看见了巴摩的异象，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22章他所看见的。在异象里面好多的表号，有的读得懂，有的读不懂，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配得，我们配不配懂得这一卷的书？你有很好的头脑，第一流的头脑，但是我要问的是，你是不是躺在主的怀里？你是不是以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以基督的经历做你的经历，以基督的前途做你的前途？你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当基督的荣美从你彰显出来的时候，神不把你扣留在斗底下，神不把你扣留在修道院里面，神要把他教会放在世界里面。弟兄姊妹，当在世界里面，你就看见龙站在沙滩上，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兽在海里面上来，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兽从地里面上来，每一件事都叫我们害怕，叫我们胆战心，这是将来都要发生的事，但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那个教训就是现在不止神借着约翰的福音说话，也借着约翰的书信说话，也借着他的启示录来说话，说的话是同样的话。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同样的一位主，所以感谢主，当初他躺在主的怀里，主是道成肉身的，现在在灵里面所看见的主已经是被杀的羔羊，人就是羔羊，是被杀的，经过十字架的，身上还带着十字架伤痕，这叫做羔羊。但是羔羊居然能坐在宝座的中央，宝座中在原文是中央的意思，你知道整个的宇宙所以能维系，是因为神的宝座在那维系的，但是你怎么解释整个的宇宙？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启示录。所以如果你把羔羊忘记了，如果你等候把等候主回来忘记了，弟兄姊妹，你可以照着启示录讲的天花乱坠，讲的赢得很多的人来称赞你，那不过是鸣的拔和响的锣。所以巴不得在主回来以前，主真的能够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就像约翰一样。什么是得胜者？像约翰那样的人就是得胜者。什么是得胜者？他们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得胜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读这卷书，不是叫我们读懂了，是叫我们读的能跟随了。从前不会跟随，现在我们会跟随了，所以这个自然就成为我们的经历。